的睡得少，精神就很好，也可以。不在那个睡眠多少，是指不睡眠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是这样的。如果那个不睡眠的时候呢，他也是处在昏昏沉沉的，这个才是严重的那个昏沉或者睡眠概，或者说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睡眠。那睡眠时候确实是没有知觉啊，神志不清啊。那如果需要一天当中需要那么长时间睡眠，那他清醒的时候就太少了。如果是那样，那也是有一点问那个问题的啊。那一样的，其他的这个疑啊、嗔啊、吊举、贪都一样，还有那个悔，就是那个苦恼。那我们要自己去观察自己内心里面啊这一种无盖的状况。有的人好像总是闷闷不乐，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闷闷不乐，到底是在后悔或者是不高兴什么事情，或者有的人总是心不能专注，我们都可以去观察。或者有的人就是很贪，他贪的东西还很多，或者某些事情比较好一点，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去观察。或者有的人很嗔很明显，这样，或者有的人疑很明显。那本来在清净道论也有讨论了，就是修行人啊是属于哪一种性质的，哪一种烦恼比较严重，也有这种分别的标准跟那种例子。但是好像又说这个经论上没有这么讲的这么清楚，这个是有的长老这种意见，意思就是不一定可以做参考，但不是一定的。好，回到刚刚讲那个身坐正，十三页的第三行那个身坐正呢，我们还没有讲。这个身坐正可以从好几个角度说，我们现在从禅定啊，特别是第三禅的角度去说，这就有点特别。什么叫第三禅来配合这个身坐正？刚刚讲第三禅就是那个乐，乐片乐，它是心理上的哈，姑且不要说它遍满全身，但是呢，有点绵延不断，绵延不断那种乐。好，但是呢，真正佛法里面刚刚讲啊，得第三禅的人，他是不要去管这个乐的，不要去管这个乐，就他的心呢、啊，不能被乐带过去的，不能把这个心呢、啊、黏着在这个乐。所以他的心其实是不能这样的啊。但是呢，就算是这样子，那个乐的觉受还是无法怎么讲，无法那个否认，就是刚才那个内在的哦，很绵绵不断的、很宁静的这种滋味的乐，没有办法说不理他。或者没有办法说他没有，在第三场就是有，虽然我们的心不贪着，也不被他绑住，但是还是有。那心呢、啊，就是刚刚讲是这种状况。那为什么叫身坐正？就是因为心呢、啊，不要去跟乐在一块，我们的心不要被乐拉过去，所以这时候的心呢、啊，就不用来去注意那个乐啊。所以这个时候的状态，这个三禅的这些功德这些状态，是用身这个字去说明它，所以用身作证。我不知道这样讲清不清楚，就是为了凸显那个心不要被这些乐所带过去，就是当心呢、啊，那么就用身这个字，是这样的。就是刚讲在第三禅的时候来说身坐正，它有这个特色。所以当然这个功德这些都还是在。另外一个就是讲那个清安，本来呢这个从欲界定、 味道地定都已经有情安，不过程度、哦、那个强度不一样了。那到了初禅二禅要注意，初禅二禅呢其实情安是很主要的，虽然这里好像没有讲，其实他的情安主要，那这个情安跟巡视也有关联，也有关联的。那清安在本来清安的定义跟用途就是堪能性，堪能性。那什么堪能性呢？如果配合初禅二禅呢、啊，是对治五盖的，对治五盖的这种堪能性的这种能力，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呢，刚刚讲他配合那个巡视啊，是很明显的。那所以呢，那个不单独去建立清安，不是没有，不但不是没有，其实在初禅跟二禅它是很主要的。那到了第三禅跟第四禅呢、啊、它变得不主要。第一啊，五盖的这个对治跟降伏经过了初禅二禅，已经啊那个五盖的影响我们的力量已经很微弱了。到了第三禅呢，我们感觉到比较好像比较安稳，比较稳定，不用再太注意那个五盖的干扰，所以这个时候的清安呢就变得不主要，就是那个堪能性变得不主要，然后呢转成刚刚讲的那个舍还有正知正念为主要，是这样的。那如果再配合这一个身体方面或者心方面的啊，刚刚讲这个清安的作用，就是除掉对治这五盖，还有你身体的障碍，对，让身体没有障碍，就是没有粗重，这也是清安的堪能性。到了第三禅也是一样，这个问题不大了，身体的粗重性已经减少了很多了，是啊，所以一样，到了第三禅，清安呢、啊、就变得不主要了。也不是没有，但是变得不主要的，甚至有的地方说，就是第三禅的行舍那一支啊，可以增加清安，增长清安。这是我们第十三页第一行，当时啊有简单的带过去。所以像以具舍论这里的立场啊，只有第三禅的清安，还帮助这个乐。那甚至有人认为它就属于乐那一支里面。那另外反面的意见，就是第十三页第一行下面说，比清安为行舍所损，这是反面的。那正如我刚刚讲了，其实也不完全是被行舍所损，而是它不主要的，它在对治五盖或者帮助我们身体的去除掉粗重性，到了第四禅它已经不主要的。那么到了第三禅呢，行舍变成蛮主要的。那这个行舍呢，我们刚刚讲舍有好多种啊，这个舍是一种平等的感觉，平等的舍。如果是讲受，那就是不苦不乐受啊，那这里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意思，这里的舍其实就是舍了前面的巡视，还有这个内等境，还有喜。我刚刚讲的主要是喜，是站在这个角度，因为喜啊，相对来说，我也一直说的，它是劳动性的，是这样子。那喜啊，其实这个喜啊，和那个情安的这种堪能性，其实也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这里刚刚讲就是那个身坐正，大致上是这样的理解。那具足住其实就是安住在这个状态，具足就是达到了，完成了，是这样的。那这是这个叫具足，那甚至可以说它是触，接触的触，或者说它是就是这里讲的坐正啊。但另外为什么要讲那个住那个字呢？住当然字面上有安住在这个具足的状态，但是像清净道论引那个分别论啊，他是说这个住其实是讲威仪， 这个修禅定的人的威仪，威仪其实也还是这个行住坐卧，那应该就是我可能以前有说过，特别这个特别是在坐禅三昧经有说，我们可以从一个修行人的那个行住坐卧乃至脸上的这种表情或脸上的光泽，还有他讲话的样子跟人的互动的方式去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得出禅，是这样的。就这里讲的那个行住坐卧的各式各样的威仪，乃至他的生活整体的生活行为都包括在内，是这样的。这个是具足住，那个住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情形。其实还有一些可以再讲的。初禅哦，清净道论还有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初禅成就之后啊，还可以再区别它，叫做成就十种相，这个叫做十相成就。这个对初禅的特性哈，其实就是从过整个过程再去说一遍。它这个十种相要分三个阶段，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初中后。初禅的状态啊，它刚刚成就的这个叫初，有三种状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啊，从那个刚刚讲五盖，这里叫做劫浮，从那里呢摆脱出来，就得到了清净。这种清净是相对的，就刚刚讲暂时舍离了无盖而转成清净。第二呢，这样的心清净的状态啊，由于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奢摩他的部分可以很稳定的来继续深入发展奢摩他的这个部分，就初禅的奢摩他的这个部分是这样的。那第三呢，就是配合刚刚讲的这两个情况的完成或者圆满，这个时候就是叫做真正的进入初禅。第三是这个第三是这个意思的。那这个是它的初相，初相有三种，是这样。那第三个刚讲就是真正进入初禅，是延续着第一跟第二，延续着第一第二，然后就是这个继续这样修的力量啊，就进入了初禅。好，这是它的初相。好，然后中相啊，也有三个。中相的是什么呢？就是初禅的这五个字啊，这里面还是有舍的那个性质啊。初禅的舍心增强，这个是初禅的中相，中间的中，相分见分的那个相哈。中相有三，第一个一样是清净的心的叫做舍智，舍也是那个平等舍的舍，智其实有这个安住的意思。就初禅的中间的这个阶段呢，它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是清净心的舍，还有安住。刚刚在初相也有讲到心清净，就是摆脱了五盖。那可见它这中间阶段是这个也是这个状态的延续，但是呢加上那个舍啊，这个舍是因为摆脱了五盖啊，让这个心维持那个状态，不要再去干扰它。第二个就是奢摩他的这一个部分的心也有舍字，奢摩他行道，修行的行，道路的道，奢摩他行道，心舍字，是这样。第三个呢，这是在中相里面的第三点，同一之显现啊的这种状态，一样有心舍智，同一之显现，心舍智。第三种这个叫同一之显现呢，我认为它就是那个巡视的视， 就是因为刚刚偏重在圣摩他嘛，并没有提到那个毗婆舍那。那我认为这个同意之显现应该是偏在毗婆舍那，初禅的中间阶段还是有这个部分。总之这样的，但是都是舍心，这个舍心的增强是整个中间阶段。然后初禅的后面阶段是什么呢？这里说初禅的喜悦啊，就是它的后，就是初禅的最后的这个阶段，其实也就是成果，也可以说就是成果。好，那这个是白话翻译翻为喜悦啊，其实也还是那个喜乐，也还是初禅的喜乐。那我们看这里说明，那这里有四个，后面阶段有四个事项。第一项是以初禅所生的诸法，然后呢，互不超越之意为喜悦。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也还是在讲那个禅知，由初禅所产生的禅知，由禅知啊具足的禅知，就等于是得了禅定。那得了禅定，也就等于具足的禅知，这个是相互的两个方向啊的一种说明的角度，互相的哈。那这里说以初禅所生的诸法，其实就是这些禅知。那这些禅知什么叫互不超越？其实也就是互不干扰，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是这样的。这个是它的成果，成果里面的第一部分。第二呢，以诸根只有一种味，这个叫做喜悦，以这样的为喜悦。刚刚是互不超越，就是所谓的初禅的喜悦。第二种是诸根，这个根可以说是五根，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那个眼耳鼻身这些啊，只有共同的一种作用。但是我看这也还是跟禅智有关系，这禅智这五个禅智合起来还是形成一个共同的作用。那这种作用呢，也被叫做喜悦。刚刚讲这个喜悦就是初禅的成果，是它三个阶段里面最后这个阶段。第三个呢，以适当的精进之意为喜悦，是这样的。所以初禅的这个成果啊，其实还带有的它一再一次又一次的持续的稳定的来怒这个定，就我们常讲的初定怒定的自在。那初定跟怒定自在啊，还有很多条件要了解，要去注意，或许我们再讲一点那部分。第四个，最后第四个，以习行之意为喜悦，这个习就是习惯的习，就刚刚讲的串习熟习这样的。那这个第四个习行一定要建立在第三个适当的精进，就是就算刚刚得了初禅哦，他的禅智要平衡，他的这个不管是精进或者是放松，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对治调举跟对治昏沉，这个都要平衡。那一开始获得初禅其实还是不稳定，之所以不稳定，就是这些部分他还不是很熟悉，还不是很完全掌握各自的状态，是这样的。那到了初禅的第三个成果的阶段，那就是没有这个问题。注意哦，这个是初禅的实相，实相又分为三大阶段。实际上二禅三禅也是四禅也都是这样子，也都可以用这实相就分为三大阶段去看待。那么中间的那个阶段说舍心啊，初禅的舍心增强。那这个增强清净道论有说啊，这一种说法也有人说，这是过去在部派里面有人这样说，这个舍增强就是指他的色摩他安止的部分。然后那个喜悦是初禅的第三阶段，就是我说的他的成果。 他说喜悦是属于观察，观察那就是偏向于毗婆舍那，有点这样的说法。那他的最初的第一阶段啊，就从那个五盖摆脱得到清净，他说这个是他的像是资粮一样，是他的家行，是他的得初禅的助因，帮助的助，因果的因，助因，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实相的这种说明也很好。对不起，我刚刚说什么要可以再多说的，要补充的。对了对了，就是那个就是要怒定跟初定要自在，要注意什么事情，要注意什么事情。当然原则上啊，跟这个五盖有密切关系。那但是清净道论呢讲的比较容易懂，而且很好，很有意思的这一些例子是这样的。那但是仍然是不离开那五盖的，就是当我们得了初禅呢，他要一再一再的去复习什么，就是这五个禅支，这五个禅支要让它增长跟稳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状况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要去除对初禅的障碍。那初禅的障碍也还是那五盖啊，或者是比方说贪欲的过患。如果说他怒，这里有讲到，如果他怒了初禅，不管是在初禅当下或者出了这个初禅，如果他不能去观察贪欲的过患，不能够完全的去降服贪欲，然后也不能用身轻安去去除身体的粗重，不能以这个精进哦，精进的这种作意去去除那个昏沉睡眠，或者不能用奢摩他的作意去去除这个掉具跟那个悔，或者对其他的禅定的障碍也不能去完全的把它清净。那就算他能入定，他在定里面的时间不长，很快的会被这一些干扰，就很快就要出定。他的比喻说呢，如同蜜蜂啊进入那个不干净的那个蜂窝，不会在里面待很久，也好像国王进入这个不干净的花园一样，不会在那里待很久，他就会出定。那实际上他出定这个不是他自愿的，没有人说怒定然后自愿的就那么快的就出定，这除非他是出怒自在。他之所以出定，是被这一些刚刚讲被这些干扰，不论是被贪欲，或者是身体的粗重，或者是昏沉睡眠，或者是恶调举、恶误作，或者其他的障碍，就是这样子。所以刚刚讲那个，就是要重视这个部分。这因为这个部分并不是说在欲界定、味道地定这个过程才去注重，得了禅定就不用管他们了，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禅定本身是生灭有为造作的，是因缘生灭，那么它完全是建立在这一些排除了那个障碍禅定的这些东西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虽然得了禅初禅，但是根本还没有很稳定，但是又不去注意这些的话，那一些很容易又会升起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那关于把这个初禅要稳定下来啊，因为在清净道论他用的方法跟我们北传的有点不一样，不用说我那个就不讲，但是讲他的原则是这样的。原则上还是对那个所缘境，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所缘境啊，要注意这件事情。要是以清净道论呢，它是用这个40种业处啊， 那首先他是用地大那个业处，比方说他观察地上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先是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的大小、形状、颜色，就把它当作所缘，那就是靠这个来得禅定的。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他得了禅初禅以后，要继续的扩展他的禅定啊，他也是要靠这个所缘。那对这个所缘有一些把它范围上的限定跟扩大等等等等，这个还是很像我们的俱舍论第六品讲不净观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个白骨观啊，观这个那个骷髅啊，从脚到头上，然后一句一句一句的增加然后减少，类似这样的一种操作。那这个就是可以练习让他的初禅的定力的那个心的力量，主要是在训练心的力量跟稳定，那要靠这样的所缘境，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原则是这样的。那当然实际上不同的人啊，可以用不同的所缘境来获得初禅的，是这样。那最后关于这个就是叫做五种自在，不管是初禅、二禅等等呢，我们就是要练习有五种自在。这五种自在，第一个叫转向自在，转变的转，方向的向，转向。第二个是怒定自在，第三个注定自在，自在。第四个是初定自在，第五个是观察自在，观察是这样。那第一个转向啊，就是刚刚讲的，他想要观察的地方，还有其实这里面有观察的对象，还有时间啊、等等这样的。那不过就刚刚讲，他的所缘境还是维持原来的所缘境，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也有速度上的快慢啊、也有提到这样，不过这个我们现在不用讲这个部分。总之大概这个初禅、二禅、三禅我们要补充的，那关于第四禅还有一些要补充的，我们可能要留到下一次。那刚刚有个重点，我想再强调一下重点，第三禅还是第四禅等等呢，就是我们之所以可以不贪着这些乐啊、就是就算第四禅了、第四禅是非无苦，就是不苦不乐的受。注意这个名字，第四禅虽然是不苦不乐的受，但是其实它仍然有乐。我再讲一遍，第四禅呢、我们叫做舍念清净，然后它是不苦不乐的受，其实里面还是有乐，不是没有乐，是这样的。那么第四禅的乐也被经典上一再的赞叹了，就叫做这个宪法乐住。但当然宪法乐住是配合阿罗汉对四圣谛的证悟，是这样的。那我想我要讲的意思说，那个禅定呢，不管是初禅一直到四禅都有乐，这个乐本来是最容易令我们爱着的，但是以佛法的立场说，有那个正念跟正知的智慧，整个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就是要也是需要积聚啊、栽培这个部分。那到了这个时候呢，非常需要他们，非常需要他们，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不管是初禅到四禅的乐啊，就不会变成对我们是一个捆绑，我们在轮回当中。就是不要变成修禅定了、修到后来是在轮回里面陷得更深，那就很冤枉。那我一直强调佛法的正确的禅定不是那种，不会有那个问题。佛法的禅定里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一定是离欲的，所有的初禅以上的定呢、一定是离欲的。刚刚讲初禅就是离欲恶不善法，这个离欲的欲不是指我们一般讲的 那个比较根深蒂固的，不是指这个，对那个有影响，但是对那个有减轻，但是不是主要指那个部分，是指普遍的我们的这个那叫什么色身香味触的这一种欲等等。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就刚讲佛教的禅定是没有贪着心的，对这种乐禅定的功德没有贪着心，没有爱着心，没有懒着心，是这样的。那这样的定在我们这一品讲，这种是清净的，清净的定，或者叫做无漏的定，清净的禅，或者叫无漏的禅，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下面会有说到一个地方啊，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有这种爱着性的，有爱着性的禅啊，那不认为它具备这些知。第十六页就有讲到，第十六页第十个颂在讲这个染的禁律，有染污的，有染着的，爱着性的禁律啊，它这里面啊就没有这些禅知，是这样的。不是说完全没有，有一部分它没有，有一部分没有，所以这个差别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世间或者外道如果有所谓的禅定，很可能是这种染污性质的，有贪婪性质的，是这样。那么我们下次会看到第十六页倒数第三行第二行 那些地方，所以其实这里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时间已经到了，也只能先讲到这里，所以我下一次不会补充太多，我们会回到具身的本文来看。那剩下的这个禅知的讨论，还有这个受喜受乐受这些讨论，还有一点点，大概就这样。那另外就讨论到那个无漏的禅定。好，我们就自由下课。